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又是真道分解节目为你播出的时间，我是李崇恩。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参与我们节目更多的交流互动，在学习圣经的事情上呢，彼此建立。谢谢袁泽善牧师为我们主讲约伯记。今天第13讲的内容，我们看约伯记20章和21章的经文重点。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又到了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一起来查考约伯记的时刻了。今天呢，我们是进入到第13次的分享，那我们也就是要探讨约伯记20章以及21章的经文。这是第二回合的对话，是索法和约伯的对话。约伯有三个朋友，第一次跟他讲过以后呢，约伯的回应都说你们讲错了。那么因此第二回合呢，这些老朋友再讲一次。那么这个说法是第三个朋友第二次的跟约伯对话。主要呢，我们透过了约伯记的20章到21章。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20章1到21节。在这一段我们看到索法这个第三位朋友表明自己心中急躁，所以发言啊，或许他真的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啊。他认为恶人的福乐都是暂时而短暂的，也就是说确实有一些作恶的、不讨神喜欢的、不敬畏神的，他们有一些福乐，有福气，也有一些快乐，甚至有一些钱财，但是呢是短暂的。所以呢，约伯，你今天呢过去有这些东西，或是说你拥有过财富，但失去了，就表示呢你就有可能是属于恶人这个行列的。哇，所以这个第三个朋友呢比起前面那两个年长一点的或是比较有学问的来讲的话，也一样的要定约伯为有罪了。那我们来看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些用词我们稍微来探讨。首先讲到思念，这思念就是思想啊，你的想法。那悟性呢是指着理性，原文还有一个灵没有被翻译出来，应该说啊，可以翻译成说我的悟性与灵回答。那么夸胜呢啊，另外一种解释叫做大声的欢呼。那么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这个讲法呢就是双数的，指着恶人的手啊，这个他的手是指着邪恶之人他的手。那么其余的呢，原文意思是剩下的，当然了这彼此之间意思都差不多的，就是剩余的嘛啊。那另外毁舌的恶毒应该指的是那个毒液啊，因为毒舌呢之所以有毒啊，是他牙齿里面那个毒液有毒啊。另外这个蝮蛇的舌头，当时的人认为啊，蛇毒气或者毒液的来源是来自于舌头啊，其他人不知道，其真正我们现在研究出来知道，那是牙齿里面的有那个毒液在里头哈，不是舌头。可是当时的认为是这个样子。那福乐呢，指的是美好的物品或者美物之类的。从约伯记20章第8节这句话，飞去如梦，这个飞去呢，可以指的是死亡的啊。我们可以参考90篇第10节的经文。那么说法呢？似乎觉得约伯的话对他是一种羞辱，恐怕也是这种感觉让这个说法呢继续辩论下去。 我们研究约伯三个朋友的对话的时候，可以注意他们通常呢是对约伯回应自己的话最敏感了。我们可以想象啊，约伯一回应完以后，这些朋友就开始思考回应的方式，并且呢在其他人与约伯对话的时候继续收集资料来作为武器，直到自己发言的时候，领导呢就开始这个火力四射，哇，尽情的把自己的理论呢再来回馈给约伯，最好是一枪把约伯打死。因为呢约伯，你对我讲的这些话你竟然看不起我，所以呢我现在反驳给你。因此如果要了解这个对话的思路的话呢，最好能够回到约伯上一次回应这个人的记载去稍微看一下啊。因为当第一次安慰约伯的话讲完以后，约伯有回应的，回应完以后那第二个人又去讲了，第二个人在讲的时候，他对第一个人讲的这个回应，第一个人就快点去想，想完以后第二轮的时候第一个人讲，那么在第一个人在讲的时候，第二个跟第三个在旁边听，其实呢也相同的在收集资料啊。所以当我们在看第二次对话的时候，也要稍微去回顾一下第一次他们对话的这些啊内涵内容。那么在约伯记二十章五到十一节呢，我们看到说法第一个论点是什么呢？就是不敬虔人的喜乐是短暂的。但约伯已经辨明了所有人的生命全都是短暂无常的，无论他们是好人或是坏人。那么借着他的这样一个顿词呢，说法承认现在的经历不可能做出最终的解答。那么他越来越接近了这个约伯的立场，确信神的公平不是建立在观察上，而是一件信靠与盼望的事情。那么对约伯来说呢，这个盼望很可能延迟到死了以后。可是呢说法认为呢，他显然是认为这个报应应该是迅速的啊。从第八节是可以看到，另外从六到七节可以看到，说法认为这个报应应该是引人注目的，让别人看得到的啊。我们在中国人讲法叫现世报，不是将来才报。特别十一节讲到不敬虔之人的死是过早的，是当下就可以看到的。那么从二十章的十二到十八节呢，在说法的陈述当中呢，如果审判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是因为神使用一个人自己的罪恶来造成他的败落。那么说法用一个很生动的图像来说啊，富有的人如此放纵自己而喜爱美味的食物，这美味的食物呢却使他们呕吐，因为神使他在他们的胃里面变成毒药了。那事实上这是一首诗啊，这首诗总共有七行，有着内向性的一个结构啊，在结构体上面来讲是可以做一些分析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呢，这个诗歌体中间呢，我们不需要认为被蛇咬是与食物中毒本身就是一个比喻嘛，啊，不要把它当成是不同的一个刑罚，也不需要担心科学上的困难，因为毒蛇并不是以他们的舌头来咬伤人的啊，那是他们当时代的人对蛇的毒性的认知的一个错误啊，所以不需要在这方面说，哎，它不够科学啦，这圣经写的是错误的，因为它是诗歌题材。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当时对毒蛇的认知啊，这个毒液是来自于舌头还是来自毒牙，他们并不是那么清楚。好，这是第一段我们来做的解释。第二段呢，我们来看在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说法认为啊，邪恶的人必突然遭遇到祸患与报应，这是神所命定的。当然我们知道神命定很多事情啊，但是呢在这个解释当中呢，其实说法这次的讲论没有提到恶人的悔改啊，这也显明说法的敌意已经加深了，就是说他把约伯摆进一个不悔改的行列。那这里面呢有几个经文我们稍微看一下，二十章的二十六节说，人所不吹的火，这指的就是呢不能吹熄的火啊。这个不吹呢不是说吹不到啊，是没有办法吹熄的。这是在二十章的二十六节我们稍微看到这个经文的一个解释。还有家产呢必然过去，这个是指的会流逝掉啊，会倒出来。那么说法呢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看到它的用词，还有二十章的二十四节讲到铁器铜工，铁和铜合起来是力量的象征啊。那么在新国际译本呢说解释成叫武器啊，那这个意义呢是很广泛的一个字眼啊，因为兵器库当中任何东西都包含在里面了啊，攻击性的和防御性的武器都是嘛，不是铁的就是铜的 啊。那么因此铁器呢，这一句话应当是指着致命的武器，但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乌加列语当中呢，这个字铜原字是指的飞镖啊，原文这个铜弓呢啊，是指的是铜的箭啊，就是那个箭的头啊。那弓有弹性才有效用，因此呢，不会有人用青铜来造弓的。出土的铜弓都是专门用来陈列的一种制品，至于可以用来射箭的弓呢，则从来没有发现是用铜来做的啊，用铜是没有弹性的。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武器上面的一个当时古代的兵器里面的一个了解。那么另外呢，在20章29节这边讲到，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那这里呢是重复的论述一项信念，也是东方的一种智慧者所强调的，就是错失呢与刑罚必定相连的，做错了就一定被罚。受苦者的这些朋友呢，屡次以不同情的语气来表达他们的见解，也使我们看出呢，这些朋友始终坚持的信念就是，你特殊的苦难一定说明有特别的罪，一切的邪恶迟早都会受到处罚的。那么在繁忙的日子当中呢，我们不能很清楚的看见神的安排，但是呢罪恶跟刑罚是确实的，这是不可更改的一个律例。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邪恶的人呢，他的亨通也是短暂的，不虔诚之人的快乐呢是一时的，那这些人的财富一定会消失。在心灵和悔恨如毒蛇的汁含在口中啊，上天必然显露他的过犯。那这样的人的后代呢，只求贫穷者来怜悯了。那这些事情呢在我们中间，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是屡见不鲜的啊。骄傲的人与他的家虽然兴起，终必衰落。这也是在诗篇当中呢，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特别是37篇跟73篇都提到了，不要因为这些恶人呢因为作恶而兴旺，以至于我们心怀不平，甚至我们也跟着去做坏，因为这些邪恶的人他们终究会遭报的啊。说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圣所，想到他们的结局，再看看他们子孙受到贫困的这个情形，就不会嫉妒这些恶人了。甚至呢，人都不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心中呢，他们的罪疚呢，终究是自食其果的啊。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约伯的朋友一直是持有这样一个态度来审问约伯，或者定罪约伯。好，这是我们看到他的朋友说法对于约伯的一个见解。那么约伯怎么样回应呢？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再继续下面的探讨。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在约伯记里面呢，约伯三个朋友讲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也是有智慧的人，他们所说的呢，也是经过观察甚至实际生活体验的。但是呢，这些经验用在约伯身上就错了啊！所以不是说这三个朋友都讲的是不存在的事情，不是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仍然是一个定律在里面的，但是呢，不能拿来用在绝对上面，因为约伯就是一个例外。因此作恶的遭受报应，这是存在的，这是存在的。我们不要以为说那这样讲他们都讲错了，所以我们都把它否定掉，没有的。甚至诗篇的作者所说的，你看到那些邪恶的人他们兴盛，但是你看到结局是什么样，你才知道神的作为，这是真实的。但是约伯不是作恶嘛，所以这个要清楚分辨，不然到时候因为这个分享然后就否定了三个朋友所说的实际上面我们所经历到的 好，那这是要提醒的。那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当索法认为约伯呢，你这个作为仍然是属于邪恶的一部分，以至于你才会受苦。你以前之所以兴盛，不是因为你做得好，是因为呢，你本来就是本质上是坏的，只是神没有管到你而已。现在管到了，所以肯定约伯你从骨子里面就是有问题的。哇，这真是对约伯来讲太不公平了。约伯怎么回应呢？我们来看21章1到6节。约伯要求朋友听他说话，不管他说话之后朋友反应如何啊。约伯说，我一定要说，因为呢，他想到现世报应并不公平啊，就惊慌害怕了。因为现世报应真的就很公平了吗？不尽然啊，因为他现在没做错事就受苦，那就不是现世报应呢。好，所以呢，约伯要把话讲清楚。这是约伯唯一把说话的对象限定在自己的朋友身上啊，他没有变成独白或者变成一篇对神的一个祷告或祈求。整个形式呢，很像正式的一个辩论啊，甲方辩完，乙方来辩。约伯呢，专心的推翻朋友们的立论。为什么？因为真的不是这个样子。那这里面呢有几个词，我们稍微看一下。宽容，这个宽容可以解释成赦免、忍受的意思。那么这里呢，应该更多的是有忍受的意思在里面。诉冤呢，也有诉苦的意思在里面啊。我岂是向人诉冤？为何不焦急呢？意思可以解释成说，我因为是向神诉苦，所以呢，我不需要保留啊，不免显得焦急了一点，因为我在诉苦嘛啊。另外呢，你们要看着我，原文是有一种命令语气在里面，意思也就是说啊，约伯要朋友们转过头来仔细看他焦急诉苦的样子，然后呢，为约伯的遭遇觉得惊奇而缄默不再发言啊，因为他讲说用手捂口啊，所以在这里呢，约伯要呈现的就是说，你们啊，这个时候不要再埋怨我或责备我了，我其实就是在叙述我的苦情。啊，因为要向神来说的，那么难怪你们会觉得说，哦，我太焦急，因为我难过嘛。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约伯是为了朋友们缺乏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而生气，更适合呢这类事情的一个反应应该是惊奇以及默不作声的。在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那约伯对这个三个朋友最初时候一样，就是说你来看我的时候不讲话啊，那是真正的同理我，现在呢讲了一堆呢，让我反而受不了了，所以约伯才会讲说用手捂口，就是不要再讲话，不要出声音了啊，只要细细的来听我，就是你们安慰我，就是听我讲话了，也就是说你们给我的安慰呢，就是我在诉苦的当中就已经帮助我了。他们不了解约伯浑身战尽的真正的原因啊，在第六节讲说约伯认为啊，他们不了解他。那么朋友们呢，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假定神是约伯患难的噪音，也就是说今天约伯你受苦就是被神管教，被神管教就是因为你犯罪啊。说法甚至大胆的说，神追讨你比你的罪孽该得的还少。哇，这在前面我们看到他先发言的时候，在11章第6节就是这个意思。或许约伯是在说，即使朋友们可以巧妙的表达某种安慰，仍然没有办法应付他的需要，因为他的苦是神允许让魔鬼来攻击他的。那朋友们一直没有这个体验啊，那因此呢，约伯就请求怜悯，但是却被索法当作是一个羞辱。因此在约伯的对话当中，他最后一集了啊，在21章34节，约伯就说啊，他们的话既空又假，如果他们喜欢尽可以继续的嗤笑，因为那就等于是他们的安慰了。所以相对的，约伯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讲的这一大堆啊，不是来安慰我，就是来攻击我，好吧，就现在你们的攻击就当作是安慰我吧。这个是太无奈了啊！约伯在这里要求朋友们重新注意他约伯的情况，不要只陷入言辞的辩论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常常是啊意气风发，常常是啊自己的主观意见想要去啊帮助别人，结果对方不是或者没接纳，哇，这下子呢恼羞成怒了，哇，挂不住脸了，所以呢索性就把对方大骂一顿。好，约伯的朋友有点像这种情况 那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约伯认为自己目前的言论焦急是因为他正在向神诉苦，而他的苦难值得朋友惊讶而缄默的，就像当初你来看我一样就对了嘛。好，七天七夜不要吭声了，你陪伴着我，我就很感激了。而约伯每次想到自己的遭遇跟人间这种恶人的状况，他就惊惶害怕，就觉得说我没做错都遇到这种情况，那如果做错那还得了啊。好，这是约伯在这一段对话里面的一个心态。那么接着我们继续来看21章的7到16节，在这里呢，约伯是陈述现实生活当中也有恶人是强盛兴旺的，跟说法所说的正好相反啊。这好像一个辩论赛，你讲完第一点我就讲第一点，你讲第二点我就反驳你的第二点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就是讲说法，你所说的有不同的现实情况出现啊。势力强盛这句话也可以解释指的说身体强壮财富丰盛啊，那当然这里应该是指的身体强壮的意思比较多一点。那么21章第7节，说法刚刚断言说恶人过早就死了，因为现世报不会活太久的。可是约伯的主张恰恰相反啊，因为有些邪恶的人或者做坏事的人，他们享大寿数，甚至身体很健康啊，活得还长命百岁啊。那么译作势力的这个希伯来文可以同时指身体上的强壮，也可以指着在财富上面经营上的效率啊，跟物质的丰富啊。那在诗歌内向性的一个结构当中呢，第七节跟第十三节相当的，那里的他们度日意味着是度尽他们的寿数啊，也就是说能够寿终正寝，死得非常的安详。你怎么说呢？有没有这种人呢？有啊，是不是？好，21章的16节上半部呢，这边讲说看啊，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也就是暗示呢，神对恶人的昌盛有他的责任啊，因为不是在乎他们，神没有管吗？神有没有当家呢？神还在做啊，但是呢这个主权在神。好，所以其实约伯记一直要强调就是主权在神。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约伯记的21章7到16节，这些朋友们的论点呢很有意思的，他们的论点就是罪产生苦难，推论就是苦难证明了有罪。哇，这很麻烦的哈。约伯同时否认这两部分，他对恶人逍遥自在的生活勾画出相当有魅力，跟这个以利法稍早对好人的描绘其实呢是非常类似的。我们可以对比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七节的经文，那么约伯举出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拒绝认识神的这些邪恶的人，还是享有这个三个朋友所说的只属于义人所拥有的各种福分。但是即使恶人不一定遭遇患难，约伯还是要陈明自己拒绝恶人的筹算，坚守义人的立场。不要说约伯受苦就放弃了义人应该有的，约伯没有啊。在这里我们要清楚看见，约伯并没有放弃说哎呀算了我受苦了我干脆就变坏人了，没有啊，他还是很正直的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再来我们看21章17到26节，约伯陈述现实生活中恶人不一定遭遇到报应的，何尝这句话就指的哪里用什么在什么地方呢？何尝就是反问了，你们说啊，神为恶人原来没有你们说，乃是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不过这也的确是约伯引用朋友的说法。21章22节也是性质类似的一种引用，也就是呢这个21章22节应该是约伯三个朋友的立场，那约伯用21章23节到26节来加以反驳了。那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奶桶啊，不确定是指哪一个器官，有的说呢是腰部，有的呢甚至说这是不是暗示着性器官啊，但我们不是很清楚，这是指的一个器官，身上的一个器官。我们在24节可以看到它的对应是骨髓啊，所以这是指的身体的某个器官。那么约伯也不是说啊恶人获得好处好人会遭遇患难，他看清楚了人生的复杂性，他是要说啊有人得享福气，有人一生遭遇患难，这跟善恶并不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到最后只有死亡是公平的临到个人，不管你做好做坏终归要死的。约伯很务实的啊，其实他真正他的体验就是不管做得好做不好，上帝要给你什么，上帝主权在他那，对不对？所以呢这是约伯的认知，但是他的三个朋友一直认为受苦一定是犯罪，犯罪就一定要受苦 好，那这个没办法了。其实我们在世上都知道，这个罪恶的时代一定有苦难嘛，是不是？不管你好人坏人都要受苦的。好，这是我们新约我们才体验的，但在约伯那个时代呢，这个约伯记确实是要给神的选民很清楚的明白神的主权。那么继续我们来看，约伯的朋友认为死亡呢是恶人所得的最大惩罚，这在约伯看来是错误的观念呢，因为不管好人坏人，一人恶人，最后都难逃一死嘛，而且死了以后都一样的啊。这约伯的看法就这个样子，死前的状况又与善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约伯的体验了。那接着呢，我们继续来看在约伯记21章的27节到34节这一段，约伯认为呢，朋友们只要随便问问路人就可以知道恶人有善终的啊，因此朋友的立论根本就错误了，怎么能够安慰约伯啊？看起来讲的头头是道，是没错，你有一些生活的例证，可是反对的生活的例证也同样出现在我们身边呢、啊。啊，所以约伯说，你随便找个路人问就知道了，做坏的一定啊，就一定有恶报吗？你要活得很好的，日子过得挺好的，你要怎么说？好，因此呢，约伯就在反驳的当中再来提到了他的看法。那么诬害我的计谋，约伯知道呢，朋友由他的遭遇推论他是恶人，这对他就是一种诬害了啊。原文就是错误的对待。那么21章27节到28节，约伯发现朋友们的想法是如此的不真实，一定是出于恶意的，虽然很少在他们指控当中公然的表露出来，但是他们的逻辑却很明显，也就是说恶人受苦，约伯受苦，所以约伯是恶人。好，这种归纳真的很奇怪的，但约伯就很不开心了。谷中的土块形容精选的一种坟地啊，是埋葬死人的地方。那么在约伯记21章第31节这节经文呢，在解释上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新英语的圣经呢，可能翻译的比较合适，他将直问的谁确认为否定的没有人啊。那旧约圣经当中其实充斥了其他例子了，在31节这边讲说什么呢？他所行的有谁当面给他说明，他所做的有谁报应他呢？其实呢，这里面讲的是没有人啊，啊，这个谁其实是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人物啊，恶人没有曝光，没有曝光出来，没有受到报应，相反的呢，他们却生活在一种祸患的日子当中得以存留，或者说得到恩典，或者得到丰盛，自己在做坏事，但日子过得挺好。这似乎呢，就是约伯要强调，这是神所做的，神允许嘛。啊，那么在这一个段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恶人非但没有羞愧而死，没有不被人纪念，甚至呢，背极哀荣的结束他一生，而且是奢华的葬礼，浩浩荡荡的送殡的行列，有豪华的坟墓墓园，这一切全都代表着荣誉跟尊崇。那么约伯最后指控就很真实，如果我们的立论都只是一些臣服的教条，又怎么安慰那些已经看穿事实真相的人呢？我们的信仰真的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吗？是建立在有得着有丰盛就有神的这样一个认知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太肤浅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分享就在这告一个段落了，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 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